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30号，公元2016年12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俄罗斯信众阐释无我认知；西藏前政治犯静美加措健康恶化，被送医急救；洛桑森格出席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外媒记者入藏，指藏人生怕出声引发当局打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法会第二天，向来自俄罗斯联邦等国的信众们阐释了无我的认知。昨天12月2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向俄罗斯联邦信众继续开示佛法。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提到当初在西藏虔信佛教的民众其实并不了解佛教的含义，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达赖喇嘛强调，学习佛法经论真正含义非常重要。尊者指出，所有宗教都提倡爱与慈悲、宽容与知足，且都一直在利益着世界，但是唯有佛教才教授无我的认知。曾有德国神经学专家给我看一张大脑的图片，说如果有一个在进行控制的我或者灵魂，那么就应该在那里显现，但是图片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我。看起来科学也在支持佛教观点。尊者阐释道，痛苦是由无知所导致的，无知包括将无常看作有常，将无我当作有我，将痛苦视为喜悦，以为存在恒常不变且自主的我是一种扭曲的观点。在接受信众提问时，有人想要了解将耶稣视作菩萨的观点是否恰当。尊者回答说，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耶稣长时间利益了无数人，的确可以被视作一位菩萨。另有一位正在学习佛教英明的年轻人问尊者，如何才能让佛学不枯燥。尊者建议他阅读不同的典籍，然后对比其中的观点。尊者并以自己60多年来的修学经验告诫这名提问者，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实践所学，慢慢积累经验。此次法会主办方提供了俄语、蒙语、华语、印度语以及英语的同步翻译。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接受了本台采访，他指此次有图瓦共和国前总统、卡尔梅克前总统以及多名已经卸任的政府官员与议会议员前来听法，最主要的是来自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的千余位信众。另外有来自西藏境内的200多藏人，多为无法参加十轮金刚灌顶必须立刻返回的藏人，因此主办方也特别安排他们参加了法会。据戴洛仁波切介绍，这是尊者向俄罗斯信众传授的第7次法会。俄罗斯联邦内3个佛教共和国共有约200万佛教徒，而俄罗斯国内则有更多信徒，而且信仰佛教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今天12月27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法会，明天将前往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市会见邦首席部长，之后将前往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卜楞寺僧人静美加措在被中共政府关押5年之久后，于今年10月获释。近日传出他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已被紧急送医接受救治的消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拉古楞寺僧人寂美加措曾于2014年9月遭中共政府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今年10月26号刑满获释。寂美加措的弟子根敦平措现居印度南部，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寂美加措于今年10月获释返家后身体一直不适，10月11号曾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兰州市一家医院接受检查，查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与肺病、眼疾等疾病。本月26号寂美加措出现眼内充血、头部剧痛等症状，家人立即带他前往下河县人民医院，被医生告知病情严重，需要住院紧急救治。根敦平措继续介绍说，寂美加措未被中共拘捕之前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但后来遭关押期间身体不适，要求接受治疗却被拒绝，导致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西藏安多拉布楞寺僧人寂美加措曾于2006年来印，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十人金刚灌顶法会后返回西藏，同年4月遭当局拘押。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抗暴运动，当年3月22号再度遭到警方拘捕，稍后获释。2008年9月3号寂美加措因在一部视频中披露中共军警折磨藏人的状况而第三度遭捕，次年5月获释。2011年8月20号寂美加措第四次遭捕，并于2014年9月5号遭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今年10月26号刑满获释。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了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活动，在致辞时他教导学生们应该努力成为各自所选专业领域的领导型人才。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下属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指导项目组从本月20号开始面向流亡藏人学校十年级学生们开展领导能力培训。12月26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培训，并向来自31所藏人学校的约300名学生发表了讲话。洛桑森格鼓励学生们培养出以慈悲为基础的意志力，并指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多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只要心中持有慈悲，一个人的精神与意志力便不会被打败，这种精神将帮助跨越种种艰难，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洛桑森格继续指出，学生们在选择学校与专业时，听取家长与教师们的建议固然重要，但是最终还是要听取自己的心声，选择自己热爱的专业与行业，并争取在各自所从事的行业中出类拔萃，成为领导型人才。在此次为期八天的培训会中，主办方还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围绕着西藏的政治地位、中间道路的本质与藏中对话的状况等方面进行讲解。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纳森·范德克里普在一篇报道中分享日前参加中国政府安排的入藏采访团所看到的境内状况。《 环球邮报25号刊登了驻京记者纳森·范德克里普的入藏报道。范德克里普在报道中指出，自己接受官方安排访问拉萨唐卡学校，校方负责人丹增平措向来访的外媒记者团表示，在西藏的所有小孩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的艺术梦。我们的国家，中国，为了这个艺术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范德克里普表示，这是中国希望外界所看到的西藏。官方拒绝了许多来自外界的调查。2007年后，几乎没有外国学者获准入藏研究。该唐卡学校的学员小声地对他透露，他其实不能自由地按照意愿来绘画。身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也不能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该名学员还指出，在西藏的生活充满了限制。说到这里，这名学生表示不便再向记者透露更多。他悄声地说，我很害怕。范德克里普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展开新一波的监控和管制，除了严格管控宗教活动以外，更大力在藏地推动中文，采行同化政策。文章引述研究西藏问题的德国学者艾德里安的评论指出，中国完全的掌控统治权，完全控制西藏。当地人称中共一连串的管制措施为政治性的危机。中国急于向外界展现的和平，实际上是透过打压人权和技术性监视而来的。一名当地中年藏人向记者透露，我们没有权利说出我们实际上面临的处境，我们没有办法实践我们的宗教。记者提出，了解西藏目前的状况非常重要，让人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如何治理和镇压异议人士的。北京当局严格管控什么能让外界看见，什么不能。文章指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行程，也不能选择旅游地点，但我还是有点自由，能够与拉萨的民众对话。许多当地居民害怕地说，出生可能会被陷入当局逮捕的危险。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官员边巴扎西向外媒记者团表示，当地的老年人现在带着笑容快乐地生活着，但过去他们曾是农奴。他指，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西藏从黑暗走到了光明，从落后走到先进，从独裁走到民主。这位官员也提到，在中国政府的治理之下，藏区预期寿命增加的成果。然而，范德克里普在报道中指出，同样曾为孤立的国家如不丹，在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相似成果，而且没有如中共一般外来政权的占领。在拉萨街头，记者看到卖肖像的小贩展示的是习近平的相片，而非达赖喇嘛，一位中共称作危险分子的西藏精神领袖。有位小贩向记者透露，我们不被允许列印那种相片，只要印一张就会被送进监狱。有店家老板也向记者指出，只有当地或者受到政府准许的西藏宗教领袖可以进入拉萨，来自其他西藏自治区的僧尼不能随意的到拉萨朝圣，如果他们这么做将会被逮捕。更有当地商人向记者透露，许多藏人连一本护照都难以获得，且在西藏有些寺院根本没有任何僧尼。如果你要举行一个宗教活动，必须得先得到政府的批准。作者在文章中引述西藏历史学家慈仁瞎家的评论指出，藏人总是开玩笑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要求中国政府能够贯彻一国两制的系统，但我们早已有了一国两制的系统了。在中国，有许多开放自由的地区，而在西藏境内，则是处处的被限制、被打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